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VOA 卫视12月3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峰。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首先要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一方面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表讲话，希望在年底前与美国启动这个美朝之间的特别谈话。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三个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那么今天时大谈的专题讨论部分呢，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北京的恶性伤医事件背后折射出怎样的制度性问题。那么上个星期呢，北京发生了一起患者家属持刀将医生割喉致死的事件，引发了中国舆论和民间的极大反响。那么暴力的伤医事件在中国为什么屡屡发生？这些暴力事件背后又反映出中国怎样的医患关系？又折射出中国医疗制度下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将会有两位嘉宾进行讨论。不过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周一发文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周末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要求采取积极主动措施，全面保证国家主权和安全。朝中社说，在周日举行的会议上，金正恩说，根据当前形势要求，采取积极主动措施，全面保障国家主权和安全，并对外工作军需工业和我国武装力量部门指明了具体任务。观察人士称，这次会议是2013年以来朝鲜劳动党举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这是金正恩自2011年上台以来第一次举行持续时间超过一天的会议。首尔的朝鲜研究大学教授杨武仁说，金正恩所说的积极进攻措施可能是指对美国和韩国高度挑衅性的行动。路透社引述美国军方指挥官的话说，朝鲜可能会进行远程导弹试验。此类试验呢，朝鲜已经在2017年宣布暂停。中国一家法院星期一对2016年曾经在国际医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的中国基因编辑婴儿案作出判决。南方科技大学原副教授贺建奎被判处呢有期徒刑3年。官方的报道说，贺建奎从2016年起与张仁礼和谭锦州以及编辑人类胚胎 CCR 基因可以生育免疫艾滋病的婴儿为名，将安全性、有效性均未严格验证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用于辅助生殖医疗。贺建奎等人进行的基因编辑婴儿试验的消息暴露后，在中国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对贺建奎的做法予以严厉的谴责，称贺建奎及其团队表现出的对国际道德准则的藐视令人深感不安。一家中国法庭星期一判处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9年监禁，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和非法经营。王怡同时被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个人财产50000元。王怡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牧师之一，他的被捕成为中国打压地下教会的指标人物，引发国际关注。据美国的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消息，宣判之前，成都中级人民法院12月26号对王怡进行了秘密庭审。随着新的一年即将来临，香港的抗议者计划在星期二除夕和1月1号元旦期间举行各类抗议活动，在新一轮大规模示威中辞旧迎新。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呼吁31号晚9点在旺角新世纪、尖海港城、铜锣湾 SOGO 和太古城举行除夕和你 shop 活动。此外，抗议者还计划凌晨12点时聚集在时代广场、兰桂坊等倒数热点参加除夕和你倒数的活动。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预计将在第二天展开。曾经发起百万人上街的香港民主派组织民间人权阵线计划在2020年元旦举行勿忘承诺并肩同行大游行， 并从下午3点开始，从维多利亚公园中央草坪开始游行至遮打道行人专用区。这次活动已经获得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这是继11月24号泛民阵营在香港区议会选举大胜之后，民阵所发起的第二次游行。民阵在12月8号发起的国际人权日游行，估计有大约80万人参加。民阵星期一说，有人篡改民阵有元旦游行的海报设计，改为呼吁抗争者于1月1号举行全城装修。民阵召集人陈子杰对路透社说，元旦那一天我们需要展现我们的团结，反抗这个政府，我们希望港人会为了香港的未来而走上街头。香港自今年6月开始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半年多，抗议也从最初的反送中诉求开始演变成一场更广泛的民主运动。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期间，香港不同地区都曾爆发示威抗议和激烈的警民冲突。我们接下来关注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的联合军事演习。为期4天的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首次海上联合军演今天落幕。外界对三国在阿曼湾和印度洋北部所举行的这次军演都非常的关注。那么中国与伊朗和俄罗斯走近这三方，这种三方机制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下面来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来讨论三国是否能够结成对抗美国和西方的轴心。白桦你好。
林芳你好。
首先来问一下，来请教一下，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这种三方机制是否能够继续或这个互动下去？那么在俄罗斯，俄罗斯的舆论是怎么看的？
今天呢，伊朗外长访问俄罗斯，伊朗外长访问俄罗斯呢，他们两个人刚这个会晤完，如果看一下这个视频的话，那么就知道就是说，这两个人这个公开发言的，就是两国外长公开发言的，那么可以说都批评美国。现在呢，这个中国也加进这个阵营，所以说这个三方机制啊，确实这个引人关注。那么今天呢，俄罗斯媒体还引述这个伊朗海军领导人的话说呢，就是说这种演习呢，这个三方这个演习呢，不是最后一次。那么未来呢，可能这个三国呢会把这个演习这个定期举行下去。所以说以后这个三个国家如何来利用这个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呢未来会怎么运转，特别这个引人注意。一种可能就是有可能会用在这个阿富汗问题上，因为现在美国呢正在寻求就是解决这个阿富汗问题。那么呢中国和俄罗斯呢现在在阿富汗也挺活跃的，而且呢这个伊朗同阿富汗呢有很长的边界，是这个阿富汗的邻国。那么传统上呢伊朗对阿富汗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如果这个三国呢这个三方机制在这个阿富汗问题上如果要是实施的话呢，会不会给美国在阿富汗的政策的推行制造更多的障碍？特别这个引人关注。林峰，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俄罗斯和这个伊朗这三个国家其实是美国的一个三个主要的这个对手啊。那么这三个国家能不能结成一个对抗西方，甚至是对抗这个美国的联盟呢？
对，现在这三个国家同美国的关系呢，可以说都非常不好。那么，所以说，我看有很多人评论说，这是一次就是说，可能是这个反美的轴心，甚至还有人说是这个，流氓国家组成的这个轴心，或者是邪恶国家这个一个邪恶这个轴心，主要目标是对抗美国。但是俄罗斯的很多评论认为这种解成这种联盟对抗美国的联盟不可能，因为什么呢？伊朗呢和俄罗斯的关系呢非常复杂，而且呢在历史上呢两国这个经常冲突。那么伊朗呢显然是这个利用这个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国家呢可以打破这个国际上这个孤立的这处境。那么中国和俄罗斯呢，这两个国家呢也是各有所图。但是俄罗斯特别关注的一点就是说，这次演习呢给人的一种印象就是说，中国同俄罗斯这个海军演习啊，每次这个演习地点呢是越来越敏感，所以说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有可能是俄罗斯是不是像这个师傅牵着这个徒弟这个手，一步一步就是把中国 推向就是同美国对抗这么一种这个局面，就是把中国这个注意力呢来实现俄罗斯这个总的大战略，就是把中国的这个注意力呢从这个陆路给引向这个海洋，就是把不让中国过多的这个把精力集中在北部，集中在同俄罗斯这个边界上，能把中国注意力呢引向这海洋同美国的对抗上。因为什么呢？前几年呢，中国同俄罗斯呢已经举行过一次演习，在这个地中海，地中海本身就挺敏感的，因为在这个冷战期间呢是这个美苏两国的这个对抗的一个这个平台。那么而且苏联在冷战时代呢，在地中海有一个这个常设的这个分遣舰队。那么这次演习结束之后呢，然后中国同俄罗斯呢又在这个波罗的海举行演习。波罗的海呢本身离北极挺近，而且波罗的海呢在这个几乎在这个在这个北约的家门口，所以说这是非常敏感。现在又轮到这个在这个阿曼阿湾举行这个军演。那么阿曼湾呢不但这个离印度非常近，可以刺激印度，而且呢，这条水道呢，集中了这很多这个国际的能源的运输的一条主要水道，所以说可以看出说，这个中国同俄罗斯这海军演习呢，地点是一次比一次敏感，所以说很多这个分析人士认为说，俄罗斯正在慢慢牵着中国这个来实现它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大战略，就是把中国的注意力呢引向同美国的对抗上。
李峰。好的，那么俄罗斯和这个中国来打这个伊朗牌对付美国，您的观察，俄中两国是不是会也因此来付出代价呢？
对，俄罗斯有很多的这个阿拉伯问题专家，他们就是警告俄罗斯，就是普京政府，就是说不要从那个伊朗走的这个过境。因为什么呢？因为伊朗本身就是非常孤立在国际上，西方世界认为这个伊朗支持这个恐怖主义，形象非常非常不好。另外呢，在这个穆斯林世界呢，伊朗是这个什叶派，它属于这个少数，同这个逊尼派大多数这个穆斯林的关系也非常非常不好。这样就涉及一方面呢，俄罗斯这个需要在同伊朗走近同时呢，俄罗斯需要平衡这个其他逊尼派国家的关系，主要是沙特阿拉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必须得跟这个以色列关系得搞好。另外一个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涉及到俄罗斯内部的稳定，因为俄罗斯内部呢有20%的居民基本都是这个穆斯林，而且都是这个逊尼派穆斯林。那么如果同什叶派的伊朗过于走近的话，你涉及到俄罗斯的这个内部的稳定。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当然中国同俄罗斯和伊朗这个情况完全不同，因为伊朗本身就非常非常孤立，而且俄罗斯呢最近几年呢，因为这个西方制裁呢也是很孤立，所以说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是那种破罐子破摔这种状况。但是中国的状况不同，就是中国因为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那么中国这个经济领域很多都是同国际社会接轨，那么中国需要去对海外投资，华为的设备需要卖到海外，中国需要把很多这个商品呢卖到海外。那么如果中国被人打上这个解成这个邪恶轴心这个标签的话，那么就可以就是中国这个经济在海外的活动会这个越来越难，那么别人就会有对中国的这个设备啊，是不是这个有这个安全性，是不是可靠？那么中国未来投资，比方说就是想控制波罗的海国家或者是北欧国家的一些港口的话呢，那么这些国家呢也会这有权怀疑，这些港口被中国控制之后呢，那么是不会带来这个安全的这个隐患，会不会有这个中国威胁的问题？因为这些港口呢，也有可能就是被这个北约利用。他们这些国家就是怀疑，如果一旦这个关键时刻呢，如果北约来利用这些港口来这个抵御俄罗斯可能的入侵的话呢，那么中国是怎么来反应？林峰，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的连线报道。那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呢，进入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单元。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北京的恶性伤医事件背后折射出怎样的制度性问题，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
3月11号10时，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什么的，我们就为播出欺骗。
我们当时是美国贸易战的一个战争，这样一个背景下。
觉得你自己
不断的
从业
的女儿， proposition, and you see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Yeah, you're gonna be
life crazy.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otally. Tight-knit, the Issa Shu is
to be.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017560。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北京发生了一起患者家属持刀将医生割喉致死的事件，引发了中国舆论和民间的极大反响。据中国各大媒体报道，一名高龄患者家属12月24号早晨在北京朝阳区民航总医院急诊室将一名女医师刺成重伤，致其死亡。犯罪嫌疑人孙某目前已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捕。这是中国近年来暴力伤害医生事件的最新一起。据统计，在2009年至2018年的10年间，中国媒体共报道了295起伤医事件，其中362名医护人员受伤。另据统计，2001年以来，有至少50名医务工作者因为暴力伤医事件而失去了生命。暴力伤医事件在中国为何屡屡发生？这些暴力事件背后反映出中国怎样的医患关系？又折射出中国医疗制度下哪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为您就这个话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第一位呢，是从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公共卫生治疗项目主任贾平先生。贾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好，另外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的独立时评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观众和网友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中国大陆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呢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听众观众，您可以直接拨打30017560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直播来收看节目并加入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这个讨论。首先呢，我想请教这个贾平先生，就您目前掌握的这个情况呢，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就是这起恶性的这个伤害医务人员的事件，它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呢？
好的，那么大概在12月4号左右呢。这个患者孙卫士，那就95岁了，他进入了北京的航天总医院，因为他有这个脑梗啊、回症啊，那么当时的这个首诊呢，是杨文医师，那么在首诊期间，他是在急诊室进行的首诊，大概在急诊室待了20天，在这个期间呢，家属呢不太愿意这个进行全身的检查，仅是做输液的这个保守治疗，但输液呢并没有使这个孙卫士的身体状况得到好转。那么由此呢，这个家属，尤其其中的这个要他的小儿子叫孙文斌，他的情绪比较激动，多次扬言呢要杀掉这个医生。那么大概在12月24号的这个凌晨6点呢，孙文斌呢就潜入了这个急诊室啊、治疗室里，那么用这个水果刀呢。这个刺杀了这个杨文医师，在当时他正在值班，他的两刀，这个中了他的颈项，大出血。那么在25号的凌晨呢，这个杨文医师呢就去世了，因为这个抢救无效。这里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呢是这个 这个孙卫是入院的时候，他已经95岁高龄，他预后非常差，他是一个晚期的肿瘤患者，全身的都有这个重症的感染。那第二呢，他的这个小儿的孙延军就是这个凶手呢，他本身他就是他这个生活状况不是很好，他的情绪他是比较明示的表示了这样一个杀意的这个倾向性。那他的职业呢是屠夫，他有这样一种这个用刀的这样一个技能。那第三呢，这个他们这个一家呢，这个经济状况不是很好，那么急诊和转诊之间呢，就是科室的这个治疗啊，那在这个是可以报销的，一般可以报了80%到90%，而在急诊往往是要这个要自费，那么20多天都是自费。那么这个这里边呢，也是家属这个家属呢产生情绪的这个原因之一啊。那么这个最后一点呢，这个杨文医师呢是向上汇报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医院也好，其他的部门也好的，并没有有这个预警的或预防性的这个措施啊，主持人。
谢谢。那贾平先生，我们还想继续请教您啊，就是刚才您也谈到了有几点，包括这个在急诊还有在这个转诊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这个分歧和摩擦。另外一方面呢，似乎呢这个在医院方面呢，也对于这个安全，包括这个被遇害这个杨医师呢，他的一个报告呢，好像没有引起一个非常足够的一个重视。那么等等这几点，那就您来观察这个在前这个北京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这起恶性的这个事件呢，因为这个凶手实际上是用了一个非常残忍的一种方法去将这个医生去进这个残忍的杀害。那么这个最直接的他的这个导火索是什么呢？他的直接起因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直接的起因呢，一个就是这个他这个凶手本人啊，他本身具有一种攻击性。第二呢，他医院里的缺少，医院也好，这个整个这个系统也好，他缺少一种防护措施，从而导致了这个问题。其实如果可以这个有一些预防措施，因为有明示的这样危险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把这样恶性的商业事件，就杀人事件，防患于未然的。那么其他的原因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背后的原因了，还是一个间接的原因，比如说因为贫困啊，或者交费用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情绪上的原因啊，我想我认为是一些间接的原因。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恒河先生啊，就是这个事件出来以后呢，实际上是引起了这个中国各界，包括这个特别是在民间，还有甚至在官方媒体上都有很强烈的一个反响。那么有分析认为呢，就是说这样一个事件呢，是能够折射出这个中国长期以来的这个医患关系非常紧张的这样一个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那在您来看，就是这个为什么中国长期这个医患关系紧张？那么这个背后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或者说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大规模的医患关系紧张呢，主要我觉得是跟中国特色的医疗改革，就是所谓医疗产业化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医生呢，它是一个服务行业，就是说它是为病人服务的，这个基本概念。然后呢，在这个服务当中呢，它是一个专业的，就是从它职业角度上来说的话，它第一位的是治病救人。然后呢，如果说在这个救人当中呢，因为他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很高的服务，所以呢他要得到很高的报酬，所以一般医生的这个收入都比较高。但中国这个医疗产业化呢，它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淡化了这个医生的治病救人和他的这个服务的功能，强化了买卖关系。当然这个在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情况，但其他国家呢是你这个收了多少费，他就提供多少服务，但在中国呢，这方面呢就比较弱，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这个医疗产业化的结果呢，就使得病人和医生之间呢，它形成了一种不是说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而更多的呢是一种相对对立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造成了这个比较紧张的医患关系。我们不讲这个案例哈，就这个案例来言的话，它实际上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对，至少在美国吧，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发出威胁要杀医生的话，警方马上就会介入，因为这个呢，它叫做什么？叫恐怖主义威胁，terrorist threat， 这种恐怖主义威胁呢是属于刑事罪的，虽然在刑事罪里面算比较轻的，但是警方会马上介入。这个他为什么迟迟没有介入？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就从这个就是。 更具体一点呢，就是中国的医疗改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药养医。以药养医呢，就使得这个就是因为政府没有补贴嘛，所以医院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从病人那里赚钱，所以医院和药是放在一起的，这个在美国是完全分开来的，就是医生开药他自己不会有任何好处，他是因为这个药房是在外面的，就是跟医院不是一个系统的。以药养医呢，就造成了一个收入的问题。像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就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像这个还有其他的服务啊跟不上。你像这种晚期的终末患者，到了90多岁了哈，在美国很多情况下呢，是在急诊室里面待一两天以后呢，就转移到那种终末关怀的那种医院去了，就是他已经不提供治疗，但是呢提供这个终末服务，就会转过去。所以在制度上呢，它有设计方面的问题，但这些呢其实还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关键问题呢是在中国大陆现在其实是一个互害社会，就是无论从食品啊，就从各个工业来说的话，就是如果说是为人提供服务的，那么做这一行的人呢是不会消费自己产品的。那主要呢就是这种互害社会呢，在这个医疗部门的体现，因为医疗部门它不可能独善其身，在全社会同样情况下，但医疗部门的特征呢是对病人服务的，也就是说是跟人的生命有关的，因此呢它的矛盾就更显得突出一些，就在和其他的各个领域当中的互害相比的话，在这个领域当中就显得非常突出。我想主要可能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
谢谢杭涛先生。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一下这个贾婷先生啊，就是您的观察是什么，就是为什么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这个患者和这个对医院还有对这个医务人员有非常强烈的这种不信任感。就这个案件来看的话，这个凶手实际上以一种非常凶残的这种方式去杀害一名这个医生，那个这种手法呀，这种恶劣的情况让人不禁去这个联想，到底这个患者这一方和这个医生这一方，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深仇大恨？请您来给我们解读一下。
好的，我很同意恒可先生刚才的评论。那么我呢就做两点补充。我认为呢，这个中国的医患关系紧张，它的所谓根本的原因呢，我把它归结为两点。第一点呢是医和患这两个群体啊。在目前的我国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服务和体系的这个制度设计，一系列的这个制度设计的这样一个总体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它被放置到了一种容易产生矛盾的这样一种这个关节点上去，实际上这是跟制度设计和一系列的这个刺激和激励性的机制失灵也是有关系的。那么第二点呢，我认为它是就我们缺少一种医患纠纷的良好的解决，独立的良好的透明的解决机制。我们先说第一点呢，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医患关系它在制度设计上，你把医患放在一个对立面上，那么有很多的这个制度设计呢，实际上是促进了，就是说刺激了他们之间的纠纷。你首先是说从患者角度来说，患者呢往往他需要的是一种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也就是说我能不能找到好的医院，找到好的医生，这是可及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可负担性，我们能不能看得起这个病，交得起这个钱。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资源不丰富，是吧，我们的这个医疗的设施、医疗的资源不均衡，我们的医师是不够的，那么它的这个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就会出现问题，那么就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那么很多，那比如说基层的，如果不配套，从基层到这个三甲，它都不配套的话，那大家就往大城市去跑，那么这就是一个可及性问题。如果那三甲了以后，大家都云集在三甲，都到北京来看病，或者都到上海，那它自然水涨船高，就会贵。那么贵了以后呢，有一部分就负担不起。这个时候，他的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同时呢，病人呢，病人家属本身他就在这个生病期间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这种压力就会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这个负面情绪。那么此外呢？对于这个患者群体呢，那么他还有一种所谓这个在这个可负担性的这个问题上呢，那么他还有一种这个如果你没有很好的一个报销制度，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这样这个就医保的这样一种制度，那么你的报销你是在放在急诊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经济压力就会更大。放在从这个医院的层面或医生的层面来说，医生他的收入、他的这个行政的拨款、他的这个独立的结算， 那么在医保呢，它有卡了很多的帽子，比如说你有药占比啊，你有一个这个治愈的，你有一个这个死亡率啊，因为你有别的门诊的费用，你不能超标。那这个如果你超了，这个医保这个费用超了，那你这个科室是要负担，你这医生要自掏腰包的。那这个时候他会产生很多的压力，这个压力呢就会产生，比如说我不给你开药了。那以前的时候呢，可能就像刚才这个嘉宾讲的，那比如说我过度医疗，所以它很多和这个政策传导的这个刺激是有关系的。那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缺少一个良好的透明的一个医患的这个解决机制，纠纷解决机制。因为我们这个解决机制是二元的，这个卫生行政系统一个，那个司法或立法系统一个，这个行政系统卫生行政系统是一家自己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去这个患者去告状的时候呢，或者是产生纠纷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进行独立的鉴定，比如进行这个赔偿的时候，它上面都加一个帽子，这个赔偿的额度比较低，计算的时候，那么这个我进行鉴定的时候呢，可能患者就会觉得你这个鉴定的人是他不独立，就产生很多抱怨，因为你自家这一家的一边的，那么是他认为你是在进行行政保护。那么立法机构呢，这个司法部门这一块呢，相对来说呢，那么你可以进行选择到那里打诉讼、打官司，但是它的这个程序呢，也是带有一定的缺陷性。那么两个系统之间呢，还有一些抵触，它还有一些冲突，这样两个叠加起来，那么今天的这个中国医患关系的紧张，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迹可循的，它是跟制度设计和制度化的缺少解决方案啊，它是相关联的，就是。
好的，谢谢贾平先生啊。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恒河先生，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案件实际上是在12月24号就已经发生了这个不幸的事件，但是直到这个12月27号呢，其实这个各方包括中国的这个媒体还有这个舆论才真正的开始对这个事件的进行关注，特别是在这个受害医生的被害的这个视频呢，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上曝光以后呢，是更引起了这个全社会的一个强烈的反弹和反响。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家这个卫生健康委员会法规司的司长呢，这个赵宁先生他就说呢，这不是一起医疗纠纷的问题，而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一个刑事案件。那么为什么这个中国的国家卫生这个卫健委是不认可？至少从他的这个发言人的说法来看的话，他并不认可这个事件的源头呢是来自于这个医疗的纠纷。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去年，也就是2018年的时候，中国卫生部的这个新闻发言人叫毛群安，他说呢，尽管对医护人员的袭击呢看上去是令人担忧的，但需要呢结合实际情况来看。他说，2016年中国的诊疗量呢为80亿，那这个数字呢是相当于这个全世界这个人口的总和。而同期呢，医疗争端呢只是50000件，占这个总量的很小一部分。因此，他的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这个中国并不存在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想请教这个恒河先生，为什么这个官方的说法看上去并不认可这是一个医患关系紧张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这倒是一个可以预期的。当然，这个从这个案子的性质来说的话，它当然是一个刑事案件。因为已经杀人了嘛，当然是刑事案件，而且是严重的刑事案件。但是呢，并不表示它不是医患纠纷，就是说是由医患纠纷导致的刑事案件。这两者其实本来没有矛盾，现在他把它分开来说了，好像似乎是刑事案件就不是医患纠纷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医患之间的这个纠纷啊，这里头牵涉是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你怎么定这个医患纠纷的这个案例，就是毛群安讲的，你怎么来定？就是你像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就是医闹的行为，这种医闹的行为呢，有很多已经是变成职业医闹了。这个案子不是哈，就有些案子它是属于这个职业医闹的。那么这种案子，在多大程度上被列入了医患纠纷？还有呢，就是很多没有解决的，就是被调解了的，就是最后被调解了，既没有这个赔偿，或者是也没有，或者是给了一部分赔偿，也没有走刑事的道路。那么这种是不是把它算到医患纠纷里面去？这个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呢，实际上是一种维稳思维在医疗界的一种反应，就是说他这个案子越少越好。这个就像这个群体事件，他到了一定时间以后，全国他就不报了。那像这种医患纠纷呢，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他各地可能上报的都会减， 扣掉一部分，然后到了上面以后再扣一部分。所以这个官方数据呢，本身有多大程度值得相信是一回事。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从平均来说的话，美国的医患纠纷，它大部分从正规渠道走的，就是，它不是从这个申诉的渠道，就是从这个法律的渠道，去走的。所以美国医生他有这个 malpractice 的那个保险，就是说他要打官司。美国人其实很喜欢打官司，要把打官司的这种都算作医闹纠纷的话，那可能也这个医患纠纷的话，可能美国也很高。但是他是用比较文明的方法来解决的。那中国大陆呢，其实很多医患矛盾呢，他最后是用就是既不在法律体系，也不在正常申诉体系里面。就像刚才贾平先生说的，他这个体系不完善，所以很多是在外面解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是一种，还是一个维稳思维，就是说并不把这个作为社会上就是需要解决的矛盾，然后呢再从根子上怎么样去解决。因为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医疗改革也几十年了，所以呢这种事情是长期出现、长期存在却没有重视的。没有重视的重要原因很可能就跟医疗系统逐级上报，然后减少这个严重性，使得这个整个当局不把它作为一个急迫的任务需要解决的一个任务来做。就是说从这个系统来说的话，它内部的维稳需要。
好，谢谢黄河先生。贾平先生，我也想请教您看请教一下您的这个观察和分析，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官方的这种结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刑事案件。这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刑事案件。但是有一个统计啊，就是说在2001年到2018年这个18年间的记录在案的这个杀医案件呢，是一共有发生了47起，有高达50位这个医务工作者是因此而这个失去了这个生命。这个平均来看的话，是每年有3个人是这个丧生的。而在2015年的时候呢，中国医师协会发布了一个中国医师职业状况的一个白皮书。这个白皮书显示高达59.8%的这个医务人员啊，中国的医务人员是受到过这个语言的暴力，而13.1%的医务人员是受到过这个身体上的一个伤害。而仅有27.1%的这个医务人员表示呢，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个暴力的事件。这些数字来看的话，这些显然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这个治安问题或者是一个刑事犯罪。想请贾平先生来解读一下，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官方的一个说法，而且是现实的一个统计这种偏差呢？
好的，我首先来说这个前半段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不是一起医疗事故，这个医疗纠纷的问题。那虽然它本身来讲，它肯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刑事案件，但是它是不是这个医疗纠纷呢？我认为它是。但你要看怎么去解读或者怎么去这个定义医疗纠纷，我可以把它大致的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所谓的这个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因为这个医疗这个服务质量的问题导致的这个冲突，比如说治病他死人了，或者没有治好啊，或者价格太高或者各方面。那么另外一种呢，可能是体系化和制度化的。那么因为制度化的设计，比如说行政的干预，给你带很多的这个 limitation 那个帽。那帽子，比如说你到了这个，比如说我要查你的这个医保的数额是不是花超了，你是不是有药站开药，这个在你这个费用里面是不是太高，门诊费用是不是太高，或者说你到了一定的时间呢，每年他要查你的这个死亡率和治愈率，然后类似于这样的，他有很多的指标性的这个对医生有很多和医院有这样的要求。那这个时候他就形成一个制度化了。到了年底，每年12月的时候，现在各大医院，他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它是一种内驱的动力。就是这个应急机制，他就不愿意去接那些，就比较疑难杂症、比较困难的。比如像95岁的这位孙卫士，那他肯定不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接纳对象，因为他实际上是被踢皮球转过来的。那这个显然是一个带有制度化的医疗纠纷。所以从这个案例，我们要看到一个趋势，也就是说，随着当代的这个过去这些年的这个医护人员，中国医护人员医院它的伦理啊、职业的水平的提高啊，还有一系列的改革，我们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我们的这个一些行政的干预、行政的管理和各方面的这样的这个医疗体系的管理体制，是不是有可能会产生负向的这个刺激和激励作用？这个是我说我们非常关注的，需要关注的。这个案例就体现了出来。第二部分呢，我们要看看这个 关于这个卫生系统啊，这个发言人说，我们是不是存在这个医患关系的这个紧张的问题？这个答案肯定是说，医患关系紧张肯定是存在的。那么它只有一个区分，就是说你第一呢是它紧张到什么程度，你能不能缓解它？第二是你用什么用通过什么样一种管理或者一个程序去缓解它？因为这个医患关系的紧张是全世界都是存在的，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数据。我看到美国数据，它是这个这个在这个在大概这个本世纪的头十年的这个时间里边，它的这个这个医疗系统里的这个暴力事件，就是伤医的这个事件，要比其他的行业里面高，平均高出4倍。那第二个数据就是2017年的时候啊，这个美国大概有18400多位这个工作人员，工作场所人员，他是因为这个暴力他休假了。那么这里边呢，71%。是从医疗人员，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是医疗它这个系统天然的，因为它跟患者之间它就容易产生这样情况。在美国的一些研究当中，他认为呢，可能这个工作环境的暴力化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比如说每周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当中，如果你去算的话，59%以上、60%的都会受到言语上的暴力。那么这个很大部分都是不上报的。所以我们可以姑且得出结论，它全世界上医患关系。在这些东西啊，都容易产生，比如说这个患者用暴力或语言的暴力、身体的暴力、肢体的暴力去威胁医生和护士，这个都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看怎么去解决它。所以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下一个阶段我们不仅要把这个，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改革的方向呢，不仅要把这个板子或者是这个压力放在医生的这个素质的提高上，医疗水平，我们也要看到这里面治理水平。我们现在这个叫治理水平要得以一定程度的提高，就是。
谢谢贾金先生啊，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网友呢来发进来，他们的这对这个事件的看法，还有包括这个中国医患关系紧张的这些这个他们各自的这个观察和看法，我们来选读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有一位叫署名是这个拼音叫李忠本啊，李忠本这位网友他说呢，医患矛盾完全是这个中共恶政的一个结果。所谓三座大山之一，那么医疗、教育、住房呢，本来都是社会生活所必须，应该由国家统管起来，不能成为赚钱的工具。而中共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交由市场式管理，这是犯罪的根源。那中共政府不能卸其责任，中共政府已经成为人民的公敌、窃国集团而已。还有一位叫国商70年的这个网友呢，他说。中共为人民服务70年，害死8000万中国人，上行下效，本该是公共服务事业的教育、医疗、养老，在中国成为党用来割韭菜的产业。公共服务事业产业化，造成中国社会撕裂，催生大量伤害学生、伤害医务人员、农村老人、自杀等唯一适合中国国情惨剧。中国特色的人民服务是产生这些惨剧的原罪。还有一位署名是贾许的网友。这位网友说呢，这种医患关系矛盾只是社会问题的冰山一角，师生关系、劳资关系、房地产与购房者的关系，这些都是政府不作为的结果，拿钱不办事，懒政怠政，出现这样的令人痛心的事件，一人死亡就会毁掉两个家庭，政府居然像个旁观者看热闹，网络拿钱发帖的还帮政府洗地，无耻至极。这些都是一些这个网友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观点和他们的对这个事件的一些看法。接下来我想继续来请教这个贾平先生。贾平先生，您在这个财新网上呢发表了一篇这个评论文章。您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呢，在中国医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职业群体，而医院呢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那为什么这样一来，这样会加剧这个中国的医患矛盾呢？
我想这个那么作为医生呢，这个作为一个独立的所谓自由职业者，或者如果能够自由职业的话呢，那么自由职业的一个特色啊，如果是独立的这个事情，它可以去就是它带有流动性。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医疗市场、医疗服务呢看成是一个供需关系，那么这个需求方就是患者啊家属。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医生自由职业，那么他有比较自由的相对的流动性，包括他职业的流动性，那这个时候呢，在某些地方的需求，这个市场发出信号，那么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传导机制，就可以市场自发的去解决。 那这个如果说呢，你把它这个圈起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业群体，那么它是依附于医院，它实际上是一个带有这个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所以说你只能通过一个，早先是走穴嘛，这是灰色收入，后现在呢，现在多点执业，那么多点执业它也是需要批准啊，或者各一些程序。这个时候它依然不是一个通过一个良好的市场传导机制去满足这个市场需求的，这个医疗市场的需求的。这个时候就产生一些矛盾，就是你无法通，你这个对信号的解读、信号的满足是有问题，需求的满足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医院呢不是独立的实体，它是受到这个很多行政干预，它有很多的这个行政系统会干预它。这个它不同，它隶属于不同的单位，是吧？这个某些大学，比如说是这个附属什么什么医院，那这样的话有很多，它有很多婆婆。啊，那在上面刚才我讲了，比如说有些规定有什么药占比啊。啊，规定是什么门诊费用啊，这医保的费用的，这是上面有帽子啊，就各种各样的费用。我们知道医生在医院他是治病救人的地方，你让医生一天到晚把这个时间都放在就填表啊，就到了年底就担心是不是这个医保会花超了，我自己掏腰包啊。那么你这个你不能满，那你这样你他你把他时间全给占了。那么这个医生呢，这个医院的行政化呢，又采取行政化的方式、课程化的方式去管理医生。就是通过说教的方式啊，去培训他呀，或者是说就是去压他，说压人家你们态度要好一点。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那你其实是你所有我们用我们这个中国话讲，你不能完全解决这样的一些这个矛盾，医患之间的矛盾的这个东西，就这个供需之间不仅不能解决的话，你的这个纠纷也无法那个得到这个解决。那么医院不是独立实体呢，就导致了医生的这个收入，因为他收入是挂靠的医院。那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在过去的这些年里的研究表明呢，那中国的门诊费用是非常低的，但现在开始高了一点，原来是几块钱。那这个那你现在很多人就是这个出于这个市场激励机制，那他就有那么几个选择，他不愿意再考医师了。第二个呢，就是他到国外去当医生去，是吧？你国外这个美国就是这个叫做国外这个医学院医生的这个毕业生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委员会，那么中国能够拿到他们的牌照的大概是排到世界前五名。一般都往外去，中国的医生呢，因为中国这个一般大众都人口多，他比较辛苦能干，那他就往外去，这个到国外去当医生或当护士，这时候就产生了一种人才的流失。这个所以呢，我可以说，非独立的职业、非自由化的这样一种职业，和这个医院的非独立化，虽然它是这个所谓的绩效和考评，它的这个自主，这个它所谓的这个财务上是要这个很独立核算的，但它在行政上并不是独立。它实际上这种制度设计限制了，在这个供方，就是如果我们说供给侧带的这个，它限制了我们的医疗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供给方的这种发挥，就是。
谢谢贾斌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教恒河先生。恒河先生，这个我们记得，这个《纽约时报》在2018年曾经发表过一篇这个长篇的报道啊，是深入的探讨了这个中国的医疗制度问题，它的这个署名这个标题就是中国医疗制度这个危机。那这篇报道呢提到，中国80年代开始这个经济改革呢，导致了中国整个医疗制度的一个解体啊，他用了解体这样一个词。其中谈到政府补贴呢是被大幅的削减，而医院呢不得不想办法来创收。那么在您看来，这个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不是导致这个目前中国医疗制度出现一些严重问题的一些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实际上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些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啊，也谈到这个医疗制度改革，那想请您再来分析一下，这个是不是这个中国的经济改革导致了目前这个医疗制度现在出现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呢？
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医疗改革和经济改革呢，其实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问题，就是刚才贾平先生讲到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医疗都是属于这个两边沾着的，就是说，它既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医疗上面呢，其实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嘛，一种嘛就是国家都包的，在西方很多福利国家是这样的，美国呢就不是这种情况，美国是基本上是私有，就是私人的，包括这个保险公司啊和这个和医院啊都是私立的，保险公司也是私人的，那么政府是一个调控的作用，但中国现在的问题呢，它是既不私有也不公有， 那么这样的话呢，公有以前的老的呢是公有，公有的话呢就全包，这种做法呢大概一般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可能都这样，后来私有的呢他只是在经济上要求他自己养自己，但是在行政上呢有很多干预，就跟中国的很多企业是一种类型的，就是说它是一个不完全的私有化过程。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也就是中国特色的这个医疗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它自身就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矛盾，这种矛盾呢是不能够用行政方法或者是改革，所谓改革的方法来解决的。比如说刚才谈到这个就是医疗资源的问题，其实在这里就有一个资源分配不平等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就是他比如说这个达到几级高干了，那么他就等于是全包，而且服务非常好，但是呢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的话，或者哪怕中产阶级，那么他主要是靠这个医疗保险，那么到了一般的老百姓的话呢就很困难了，就是怎么样能够得到足够的医疗资源，就是说医疗资源整体很看上去是很缺乏的，但是呢实际上更严重的情况是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平衡。那么这种东西呢也是不可能改变的，就是你不可能让一些权贵集团能够放弃他们所得到的优厚的这种待遇。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于所有社会问题在中国大陆这个它在医疗体系里面所体现出来呢，是把所有的矛盾都落实到了医生和患者之间，就是说本来是因为患者他不知道应该去找谁，所以他最容易的是找给他治病的或者给他家人治病的医生，这个对医生来说当然很不公平，但是这个制度就是这么设计的，因为他不想让你们把这些矛盾提交上去。为什么没有仲裁机构？是因为仲裁机构一旦有了以后，那么矛盾可能就会集中到仲裁机构去了，所以这种仲裁机构不完善是制度设计就故意设计成不完善的。所以这种事情就是在现在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就很难解决，包括这个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平啊，还有这个人才流动，人才流动就包括什么？人才流动的问题就是它不是完全私有化，而且是有行政干预的部分私有化，这是最糟糕的一种制度。
嗯，谢谢恒河先生。那同样的问题也请请教这个贾平先生啊，就是您是认不认同这个？就是您怎么看这个《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就是说它这个标题下的标题就是说认为这中国的这个医疗制度是处于一种某种危机状态，那他就是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大医院都是排大队，那如果你在中国看病的话，这个排队就是一种常态，而且有的时候你排队也看不上病，而且还有这个黄牛党去卖这个专家号啊等等这种情况，因为排队呢就表示说这个医疗制度可能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分配上的问题，还有就是说有中国特色的医闹，还有就是说谈到了这个病人呢对这个医生和医院的是严重的缺乏这个信任，您是不是认同这个报道的这样一个结论啊？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个中国的医疗制度是存在了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同意这个他的这个报道当中，因为他说的一些是很他报道有些还是很客观的一些话说的，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不太同意这个逻辑推理，说这个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导致的这个，我倒是觉得呢应该是经济体制改革和体制改革不相配套，那么导致了现在这个目前存在的这个医疗体制当中的一系列的这个问题的产生。我有这么几个观点，一个呢是这个在早先就头30年的时候，毛时代啊，就中国的这个一般人都认为呢，这个中国的卫生呢，这个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我跟你说，它确实是这样，就比如说这个人均的寿命啊，比如说这个母婴的保健啊，各方面的传染病的消除。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它这里面有个经济学上的概念，经济学就是所谓的边际效益递减，就是当你的人均寿命都不足40岁，在战乱和饥荒时代里，一下提到60岁到70岁，这个实际上来讲稳定下来有饭吃，有基本的医疗保障，这个是可以达到的。但是从70岁以上再往上，每长一岁，这个延长一岁寿命，这个都要付出比以前更多的代价。这里边有一个，就所以不能用仅仅用年龄折后是这种数据来这个直观的数据来比较，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第二呢，我要讲的是呢，这个医疗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后，医疗体制呢确实出现了一些，就是原有的这公费医疗体制被打破了的。那么打破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就它出现了很多这个拨款出现的问题，就是它不配套了。那这个拨款啊，公共的这个财政开支呢，它的很多都到了所谓的比如说这个 建设啊，这个各种项，他认为更重要一些。那么对于这个公民的这个医疗体系呢，那么相对来讲呢，它放在一种次要，不是一个 priority。那么这个拨款和这个政府的资助的资源的减少，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第三呢，那么由于资源的减少，他就把一些所谓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医院呢，就说你推向市场，这个实际上是污名化的市场化，这个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这个实际上是逼着这个医院里边是带有这个行政编制的，那么它还是垄断的，还是行政垄断。刚才讲医院它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医生也不是自由职业，那么这个医疗市场也不是随便都能进来的，它实际上还是带有半垄断或垄断性的。但是却让这里边的工作人员或者这里边服务方式呢，又好像自修自知了，这个实际上呢污名化的市场化。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把这个实际上是把垄断和市场化当中就最坏的两块最不好的结合在了一起，那出现了现在的一系列问题。同时我要跟他强调，就是我们没有一个良好的解决机制，同时呢我们的各种干预行政干预太多，在进行了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以后呢，市场的主体多元化了。这个多元化呢，其实出现了这个药厂啊、保险公司啊，还有一些很多的资本啊、投资商，他们也进来，他们会影响医生的决策、医院的决策、决策者的决策。这个时候，他们也扭曲了这个市场。这些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制度设计呢，没有把这些对这些问题的监管平衡给这个纳入进去。正是我们现在出现一系列问题，一系列就扭曲中的扭曲的这个问题的这个基本的原因啊、所以呢，一定程度上我同意他的结论，确实存在很多挑战，但是我不太同意这个逻辑上的这个判断，就是说，我认为是我们缺少，更深层次的改革，恰恰是因为我们缺少体制性的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才导致了今天这样一些问题，尤其是像医疗全球范围的医疗体制改革都是很困难的，因为它是经济学上或者这个公共性经济学上都是一个这个世界性的难题，这个需要。很多人就有识之士呢，贡献自己的智慧，就是。
好，谢谢贾婷先生。我们继续来选读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啊。今天网友评论还是比较多的。有一位叫署名是这个非洲猪瘟的这个网友，他说呢，这个事件呢其实是折射出了很多的问题，包括这个中国医疗企业化的问题、中国医疗队伍建设的问题，还有这个中国人思想教育的问题，以及这个中国的体制的问题。另外一位这个署名为傅正辉的网友啊，他说这个中国大陆暴力伤医事件是层出不穷，主因呢在于这个中国政府的医疗预算太低，仅占这个 GNP 的4.5%，而在全球191个国家中呢排名是第188名，我们不知道他的数据是不是可靠啊，但是他还是说呢，这个医保的这个医药这个给付太低，造成了这个底层收入百姓呢不堪负担的这个经济压力。其次是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教育和这个社会风气不尊重生命和医疗专业，加上出事后政府不思补救，反而刺激社会舆论一味归罪加害人，引发这个更多的这个怨气。其关键问题在于这个中国政府为人民服务始终是一个虚伪的口号。还有一位这个署名为吕卓的这个网友，他说呢，这中国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生活在这个大背景下，医生在对待弱势需要救治的病人时候受社会影响，在面对病人生死的问题时仍然保持这个人吃人的这个草菅人命的态度，与大家必须的这个医生救死扶伤的价值观发生冲突，这导致了一起起剧烈的这个伤医事件。而在中国，这种事件被民众看成与袭警杀官是同样的，是一种底层对上层的这种起义。还有一位这个署名为玉玺的网友啊，他说呢，中国长期宣扬仇恨的结果就是大家倾向用极端甚至是暴力来解决问题，中国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官商勾结严重的结果就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贾平先生和恒河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同时也感谢观众和网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观众网友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到美国之音中文网和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频道观看时大家谈和美国之音其他节目。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